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连这几天都有好大雨哈。昨天吃晚餐还被困在外面，等到雨小了才能够回家啊。那个雨来的都好大。好，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里程碑了。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一块把法华三昧忏仪，根据法藏法师的《辅行集注》呢。把重点呢算是学习过一遍。那么整个忏仪真正的关键其实是为观来做前行。很多学长也不是很了解我这门课的真正的主题，其实我都比较在讲所谓的前行、辅行或者是资粮行。那么所谓正行的部分呢，其实都应该要配合各位学长你们自己的主修啊。不管你们今天受持是哪一个法门，其实你们都应当在这些资粮或者是辅行前行，另外呢自己再有自己的定课啊，自己定课。那么我跟各位用这些资料所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要帮助各位调伏以及具足积极一些正行所必须要的资粮。所以今天呢也感谢果成学长啊，印了定道资粮论啊，那大概有13页吧，给各位聊。这个应该是能海上师自己文摘记录下来的东西，那是根据他从他的上司那边学习，以及从各些文本的资料他自己所摘记的。那我比较过几个文本，我个人觉得用瑜伽师地论跟斯坦波罗蜜一些定道资粮的内容来看的话呢，能海上师的这一部定道资粮论算是相当周延的啊。那么所差的大概跟各位学长可能借由等一下对读的过程当中补助一些小字的科啊，它里面有些科呢跟文段，会帮各位来做一下标记，方便你们在对读本文的时候。那么所谓本文就是《四禅波罗蜜》跟《瑜伽师地论》两个本文。那么在对读本文的时候呢，你们能够去有一个关照啊。好，那今天在入这个定道资粮论以及四禅波罗蜜后五欲弃五盖之前，中间有一个桥段，不能说不重要啊，但是可以说是在修定资粮当中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项啊，大项目的一个要点啊。那我们请各位翻开到卷六之一48页 ，OK。各位看一下这个48页，我们整个忏悔的文一直到48页12345行为止哦。那这个是所谓聚五缘，那么讲持戒清净之后呢，第二在第六行，第二有没有名衣食具足？那么第三是这一页倒数第二行得闲居净处。第四是49页第四行习诸缘物，第五呢是净三之四，各位找一下。那我们先看衣食具足这个部分。那么各位应当要有一个概念呢，是所有这些不管瑜伽师地论也好哈，或者定道资粮论，我们等一下要去读的那个文本哈，以及四禅波罗蜜啊，其实它的当机重都是设定在比丘啊，就是修声闻道的比丘。那么于是呢，在这边所讲的聚五缘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字眼假定啊，跟我们在家条件不吻合，我也会提出来表述我自己的看法。不过各位应该从文字上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来，像衣食具足这一段文几乎就是在谈出家人。因为呢，出家的比丘是有戒律规定三一一波，那么就三一的部分呢，各位都知道里面有一个 P1， 对不对？然后呢，总共有三一，然后一波。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三一一波的规定， 姑且不论波，就论一的部分呢，对在寒带的人而言，尤其在雪山修行的人而言呢，显然是不够的，啊，显然是不够的。乃至于呢，到了不同的国度呢，也因为民族风情的不同，也会有一些调试啊。像各位都知道，从南传、汉地、藏地，乃至于少部分宗派，都有一些在僧衣上的差别。这些呢，都是随顺各地的文化啊，在戒律上呢，都有一些重权的部分。那么，名衣食具足啊，闲居静处啊，习诸缘物。这三科呢，可以说都比较是对出家比丘来说，那么就我们在家人来讲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够了，所以我们很快的看过这个文，请各位看一下名义是具足。首先呢，他说把依法呢分为三种，其实他说是三种，其实应该讲成三个等级，就是看你自己修行的堪能性啊，修行的堪能性呢，分成三种等级。第一种呢是雪山大士等学道，但续一一及足，以不由人间堪忍力成故，此上人也。那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呢，在雪山修行，雪山照理说是很冷的了，但是呢，他禅悦为食，乃至于他可能修到着火都发起来了，所以他的这种身体呢，色身已经跟常人不一样了啊。我都还曾经看到这个 Discovery 还是国家地理杂志曾经随着这个西藏的修道人呢，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上啊，在陆地上啊，他们就拿一件衣服这样裹着身体就睡觉。睡了一夜没被冻死，没被冻死，还好好的，隔天还起来。他们呢就说从物理啊、生化学各种的这个因素上去研究这件事情，是他们到目前为止解不开的公案。那么也就是说，禅修功夫呢，的确它能够改变色身啊，这件事情我想许多禅修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超乎常人的表现。那么因为他的身心都藏在定中啊，所以他说啊，一一及足，不由人间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定啊，让他的堪忍力成就故。这件事情我想各位去读密勒日巴尊者传就知道了啊。他闭关的地方其实已经是个圣地了，如果有去藏地，不晓得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去，在那个地方都还可以看得到报道啊。他在那个传里面就讲到，他根本可能连衣服都不穿掉。那么乃至于他这个妹妹嘛还是谁供养他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他怎么连器官都露在外面了，非常的不好看。他说你们这些凡夫啊，烦恼都还穿在身上，都不觉得不庄严呢，我这种父母生给我的身体有什么好不庄严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修行人他的堪忍力已经觉得衣服这件事情除了是为了遮丑让人家觉得不要不自在之外呢，对他来讲可能是不见得需要的，这个是属于上士法啊，这个没有写，那在摩诃止观就比他写的详细，这种是属于上士法啊，就是说他的修行是比较高段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头陀行，那么头陀行呢是比较修忍的啊，修身心的这种僧忍，就是僧忍或法忍啊，就是僧忍就是指众生的迫害、批害，他能够忍。那么第二个呢是法忍者，包括天地风寒等等的，包括蚊虫啦等等的，这些都叫做这个法忍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是属于中士法啊。于是他说啊，如迦摄等长寿头陀法。那么于是呢，但续粪扫三衣，粪扫者就是从垃圾堆当中找一些布条哈，就是人家丢弃的布条回来呢，经过染色然后拼贴而成。所以在阿含经当中也常常看到那个声闻比丘他们会要缝衣服，他们出家第一件事情要去学的是缝衣服。不过看起来都看过南传比丘的那个披衣啊，就觉得是很简单，可几乎是一块布而已，对不对？他只要能把它拼起来。 那么这就是他所谓的蓄分少三一啊，不需余长，余长者就是积蓄啊，不需要积蓄多的衣服啊，不需要积蓄多的衣服，此事中人依法。这件事情如果平心而论，就我们在温亚热带的这个我们来讲的话呢，假定我们不是那么爱漂亮的话啊，其实也差不多三一就够了。像我们去参加禅期啊，你看的包袱，有人还带大包小包的，对不对？其实我就看到有人就是根本就是两套哈、啊，两套衣服啊，一套洗一套穿在身上啊，那另外一套是寒衣啊，就是天冷的时候加的。有的时候经常就带一个小包包就可以过二十几天的这个禅修生活。真的，如果不是需要出来外面见客的话，我真的觉得生活倒是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这中人依法，对我们禅定没有成就的人而言，尤其是在亚热带人，是几乎可以很容易做得到的啊。但不一定做到，像我们不是出家嘛，不是守那个出家的戒律，所以不见得是要分少三衣。现在连出家人都不见得穿分少衣了啊，就是割节或者是缝分啊，来代表如是而已啊。三者，若多含国土及下士不堪，下士者就是说你的禅定的堪能力还没有那么好，谓之下士。这边所谓的上中下是指你在受持法上面的堪能性的高低啊，就它的堪能性的高低而言，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是多寒，比较寒冷的地方，或者是你的禅定功夫还比较不好，那么如来呢更开序百衣物等。百衣物并不是101件啊，不是这个意思。那至于是什么意思，我想是律典当中规定的啊，我们就不做猜测了。而要更说静坐法资量之足，这比较是关键。静坐法的意思是经常要去思维，像在律典当中他们是规定，这是我还是听过的，他们要去规定，不管你受世事的供养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先念施主恩。要知道，要经常提醒自己，这个是十方所供养的，十方所供养的，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德行去受这样子的一个布施？这个位置静坐法，好，每次就是说啊，这个是我向十方借来用的，啊，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去呵责自己，要在道上修行，啊，这个叫做静坐法，啊，这个是我想非常重要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道宣律祖有一本其实我觉得很好的静心戒观吧，啊，全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戒观法是吧？啊，静心戒观法，我觉得很喜欢那个东西。其实如果各位欢喜受持戒律的话，静心戒观法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出家生前栏啊，进居处你这么做过一个相似出家生活，在每一个行住坐卧当中应当去思维的东西，那个就是静坐法啊，那个、就是静坐法，去思维怎么样能够清净所缘，这个就是静坐法。那么随世事供养的生活所需呢，都要资量知足。那么量不是分量，量是正确的知识啊，量者是讲正确的知识，你一定要对受持这件事情要具备有正确的知识。像我们以后会谈到条五是经中当中的五饮食就讲资量，资量者并不是要知道分量，像胃口就是这个个头比较大，本来就吃饭多的人，不是说一定要故意就要吃少啊，不是故意要吃少，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摄受。那么在吃食的时候呢，你要做正确的观想，那些正念的内容谓之量啊，不是说那个分量的多少，你不是说大家不管分这个个人的这个需要的热量有多少，每个人的分量都要分一样，这不是共产社会齁。啊，所以那个量不是指那个分量，是指你对你所受持的这个法本身应当要有绝对正确的方法跟知识啊，根据那个方法知识来受用。知足就是以少为足啊，不要去贪美味啊，不要去贪那个做法啊，如果你去那边不是为了求法，而是为了求这个用餐的美味等等的，包括衣食啊，这些都是跟贪相应的。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呵斥贪欲，所以他说啊， 若过贪求，则于道有妨。所以记得我们去参加任何的法会，都应当以法为第一考量。其他事情我觉得都依众靠众，随着这个护法的这个安排，我觉得我们就应当要去思维，把心都放在法上面。这个是依法部分的三四道啊。那三四道者指的不是广论的那个三四道，是指我们在禅定功夫的高低啊，高低。那么谈完依法之后呢，要谈完实法，也就是说你只要把依实安顿了，其实我们就差不多在修禅的一些条件上就应该没问题了。那实法呢，把它分为四个阶层，少了两个字各位补上去哈，一，那后面都有个二者啊三者啊，这边就少了一个一者，各位补两个字进去啊，一者啊，应该加冒号哈。若上人大事，深山绝人，果菜随得，屈以知命。所以真正去住山的人根本不会去带大包小包的，你根本随山上有什么果子哈，自己就随摘随吃啊。那么各位耳熟能详的广清老法师哈，各位都知道他常年吃果子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直接在山上，你拿得到什么你就吃什么。这样子啊，取以知命啊，来保持这个法器能够修行就好了。这是上人大事，这是禅定要有一定功夫以上人他们做得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二者常行头陀，受起始法，是起始法能破四种邪命，依正命自活，能生圣道，故名圣种。那么四种邪命呢，是包括下口实、仰口实、尾口实、方口实。我想这个法相啊，各位去查词典就好了。下口实就是自己要种，那出家人重点是要去行法行道，所以呢绝对不是自己去种菜的。不过到了我们中国农禅时代，一日不食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也有一点点修正了哈，不过在佛原本的律典当中，下口实者就是自己去做种菜啊，自己去种菜啊。仰口实呢是看天象啊，看星象等这些东西。那尾口实呢是替别人，是不是替别人算命什么的？不是很确定了啊。方口实应该是替别人算命，方术是第四个。那么唯口实是什么，我想各位去查一下法相就知道了。这些都是邪命之相。那么为什么这些都是邪命呢？因为这些都违反因果啊，要不然呢就是与民争利，要不然呢就是妨碍道业的用功啊，你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这一个地方。今天早上吧，还听到法正法师在讲菩提心修要的时候呢，他在讲，他就告诫那个南普陀的那个学生啊，说如果有野狗来啊，不要喂养，因为都知道出生来如果你喂养的话呢，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久待的地方，然后呢还会呼朋引伴来一堆之后呢，你就要养他，对不对？你要常年就养在那个地方，依着道场不清净。他说曾经南普陀因为这样的关系呢，那个狗身上的跳蚤就使得整个道场就变成大家都会有这个跳蚤之患，这个都是很麻烦的。其实在道场呢，不只是畜生不能养，连那个园艺的东西都是不豢养的，除了原生的东西之外啊，那是大地照料的东西之外，自己不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啊，这些事情其实都如果护法他们要做的话呢，是护法他们自己做的事情，那么出家人其实都在办道啊，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些都是邪命。那么什么是正命呢？正命就是修道，就是成就圣道，这是他们唯一的事情。啊，那么如舍利弗为青木女说，这个我想这是公案来着的啊，世中因广分别。啊，那这些我想在过去的这个典籍当中，各位去查法相。三者阿兰若受檀月诵时，我想现在有许多的道场大概都用这个。啊，像我们有办这个供斋啊，最近哈，这是大型的供斋。其实一般的道场都有护法会，其实都有例行每个月的啊，每个月的。像一般这个藏教的道场啊，藏密的道场也都还有上师会供等等的啊，这些东西都也是 方便弹乐送死。那么现在是几乎这些护法都入住到这个道场里面去当义工啊，这是多半目前看得到的情况。侍者于僧中节进食，这个就是现在其实也蛮看得到的，就是出家人自己供养自己。所以我曾经听过不知道哪个法师讲，为什么现在的道场要分东单西单的理由是，一半的人去修道，另外一半的出家人在没有坛乐来供食的情况底下，他们就自己做净食，自己做彼此的护法啊。所以当你今天是这个东单或者在修道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你去闭关，然后呢西单的法师们呢，出家众们就为东单的法师们做护关。那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在僧中节进食，那么这些都是出家道场特别有的一些状况哈。有此等十名缘具足，只要有东西可以来办道，够你办道了，这些东西都不去太讲究的啊。是名衣食具足，若无此资深因缘，则心不灵，于道有妨。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修道还没有办法成就，不吃饭能够修道的人而言呢，事实上要把依法跟实法都要办到啊，符合我们今天的资粮的需求，否则大众共住修道不安宁啊，这个是这边的意思。那对我们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何况我们并不是那么鼓励初机学佛以及修禅的人就去一个人住山啊。其实我觉得修法最好还是以我们在家人来讲，不要个人修啊，我还是觉得大众修比较殊胜，因为大众修有加持力，有大众的加持力，而且呢自己不会怠慢。你一个人修的话呢，只要你烦恼种子来的时候呢，魔障来的时候呢，其实别人都帮不太忙。那么如果大家一起共修的话，我觉得那个力量大啊，那个力量大，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对我们在家人来讲应该不是问题。第二个，得闲居静处。闲者是不做众事，名之为闲。那个众事呢，指的那个众其实就是五蕴溃闹的事情啊，就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造作谓之众啊，五蕴的造作，没有必要五蕴的造作谓之众。那么不做这些造作的事情呢，谓之闲啊，就无溃闹者，名之为静。持有三处可修禅定，我想这也是在律典当中规定的。那么一者，深山绝人之处，这是为了上师法啊，上师法那住山的个人的啊。二者，头陀兰落之术，离于聚落极近二里。二里呢是这个典籍的规定啊，此放牧生绝，无诸溃闹。放牧生是指农家，因为一般过去来讲的话大概都是农家嘛，不像现在工业社会，就是没有一般的人烟的吵杂的声音了，尤其是一般的农村的市集的声音听不到啊，这样的话心呢会比假能够清净啊，只是修头陀。所以你看过去的这个大丛林呢，大概丛林的本山呢，附近两里之内就有很多的茅棚啊，或者是庵堂。那一般其实丛林当中的出家人是住在庵堂的，并不住在丛林的。丛林是那些执事的法师，他们会在丛林里面负责这个执事工作啊，也负责这个出家人闭关的一些所需，他们的照料。所以你看大丛林，然后旁边都有很多的庵堂或者是茅棚啊，大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这种情况在目前台湾来讲，可能是地小吧，比较看不到。你回去大陆或者是尤其有到韩国去看的话呢，那样子的一个建筑哈，庵堂配合在一个大丛林的附近，那样的建设其实是蛮常见的，那就是方便那些闭关的人，他不会太远，他甚至要步行回到本山来去做早晚课也都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在这样的范围之内。三者，远白衣舍处，清净且然之中，皆是闲居静出。我想我们现在大半的精舍或者是寺院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乃至于有许多的道场都还在都市当中啊。所以只要墙围起来，然后你自己能够在这个围墙结界范围之内能够没有杂扰，这就是属于第三者，这是下士法啊。这一般大概都分上士、中士跟下士。 那这也是特别在寺庙会有的规定。那我们来讲的话呢，只要能够没有外物干扰，对我们来讲都是闲居。那么广清老和尚也曾经说过呢，他不需要闭关，六根就是他的关房。他说六根一关，我就闭关了。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关房呢？其实这个就是闲居静处，静者就是你心能不能静，这才是关键。你心不对外攀缘取向取谁好，那你就是闲居静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要修行，你自己一定要经常学会摄心啊，尽量心还是常常对外攀缘。你不要说一天定课的时间有多少小时，我想你比较放逸的时间还是多啊。这是闲居静处对我们在家人的关键。关键法就在摄心，经常学会摄心的习惯。第四，习诸缘物。那么我想，这也是真正在专修的人才会有习诸缘物。对我们在家人来讲，习诸缘物这一条也还是了解就好了。那么习诸缘物者，就是说不必要的造作啊，不需要去攀缘。那它分成四个等级。第一个呢，习生活缘物。包括护法工作都是由护法来做啊，所以后面第五个会有个进三知识，会有个外护三知识啊，不是由真正在修禅期或佛期的人自己要去做这些事情。所谓的生活缘物是指这些，当然你没有人照料你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部分需要第五个的外护三知识。第二，习人事缘物，我想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在家修行来讲，我想也应当是做得到的，就是不追寻熟人、朋友、亲事，断绝往返。所谓断绝者，指的是你在精进修行那段时间，不要刻意的去攀缘啊。那没事，人家不找你，你还去找人家，这就是你自己主动的攀缘。这人事者是指这些人际的往返啊，尽量能够亲近。第三者，习工巧技术缘物。那么我想这边都提到了，包括世间的工匠了、医方了、药咒了、卜象、书数、算计，这其实就在那个四邪命之内啊。四邪命，命者是一般的工作或者事业或者是生计，谓之命。我们在八正道讲到正命，那个命是一个正当的工作、正当的事业、正当的一个职业，谓之命，就是你用来养活的那个叫命。那么四邪命就是四种不正当的、违反戒律的工作或者是生计。那这里讲的习诸工巧技术缘物，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工作不要去做。那么理由我刚刚大概也简单的讲了，不是跟世间一起磨砺，要不然就是违反因果的方法啊，要不然呢就是妨碍道业，这些呢都会让我们分心。第四个，习学问缘物。闭关的人绝对没有什么带大本小本进去闭关的啊。那就修禅而言呢，你就应当是四大五蕴，你就只要带着四大五蕴去就好了，没有带大本小本的去里面，还要在里面翻阅的。不过现在有人闭关是用那个名词啊，比较广泛的利用，比如说他要去写篇著作啦啊之类的，他会带很多资料去，那个其实不叫做修禅。正当修禅，或者是尤其是念佛的，更没有带大包小包的去念佛的，就把所有的缘物拿掉的。像印光大师晚年根本就只有一个死字，连佛像都没有啊，佛像都没有。那佛像就离虚空当中的佛啊，只有这么清净啊，尽量能够简单，让缘物降到最低。他说啊，此为习诸缘物，习是止习，所以者何呢？若多缘物，则对修定是有废的，心乱难摄，不得定也。不过，真正我看在闭关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必须要自己照料的事情，我想还是有的哈。我想就各个宗派他，尤其是藏教，他自己的闭关有他很明确的规定，尤其看他们每次闭关完都还要有火供之类的东西来修福德门哈。这些个人的缘物，那就智德大师的整理来看的话呢，真正专修的人来讲，他需要如果这四种缘物都止息的话呢，肯定是需要外护三知识的。好，这些我都简单的讲就好了啊。第五个，尽善知识啊，尽善知识。我想我们所谓的善知识呢，当然就是护法了 啊，最重要在修禅法来讲的话呢，就是护法。那么所谓的三知识这边底下分为三个，第一个外护三知识。外护三知识者呢，是指谁呢？经营供养的一些事物，善能够将护行人不相扰乱。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啊，所以真正要当外护的人呢，他自己也要有闭关应当有的修学圣道，以及所有这些闭关人他们的一些尝试，所以他应当要是圈内人，他不能够是对这些闭关事物完全不知道的，只是纯粹来煮饭的。我想这样子对修道人来讲，他会有恼乱的事情啊。像我还记得这个，像我们那一次去我就是这个暑假吧，去跟着一个印度老师学瑜伽嘛。那个老师是绝对规定要吃生鸡的东西，就是菜啊什么的都只能够烫过。就有一次因为同时那个道场办朝山啊，所以另外一批的那个护法就在那边煮另外的菜，然后呢就有油炸的味道出来了。那个老师就闻到那个大寮飘出油炸的味，他就在那边这个味道不好。其实这就是对于闭关人来讲是一种恼乱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外护三知是应当对所有的道场以及刑罚的内容应当要有相当的正见啊，相当正见，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担当的。那么第二，同行善知识是共修一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啊，不要修汉传禅法的人跟修密的啊，一个人在那边叮叮咣咣，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要求完全的止境，两个就不修一道啊，那么会互相恼乱。所以我们在升起栏当中是规定六合境，其中就包括戒和同修，指的就是说要遵取同样一套规定啊，见和同解，你要解同一个门的。所以解跟行，戒者是表行法，解者是表理法，你的解跟行都要同一个道，否则两个不同道要共住一个地方去修行，这是很难的。所以同行善知是指这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起闭关的话呢，我们当然是一块共修的，同样一个仪轨的，所以共修一道这个是必要条件。那么再者就是主七或者是主持闭关的老师，这位置教授三知识，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示教立习。示教立习者就是教导啊，教导，然后呢也一并的要去视察关心行道者他自己身心的状况。那么所谓内外方便禅定法门呢，是指内方便跟外方便，那个内者是定内方便，外者就是像我们这样来学习的25前方便位置外方便，内方便是在后面一卷讲到定内修止啊，三种三昧啊，几种调心的方法呢，那个都是属于定内方便。那么那些都是就是属于这个教授三知识他在官房当中要特别去教的。那么真正周到的官房是要有这种教授三知识啊，来了解这个闭关者的状况。那么我想这些缘物啊，这些因缘呢，大概属于专业修行者我们才会比较强调。对我们在家人来讲的话呢，所谓的善知识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法堂上一起共修的内容啊，只要这些法本呢，各位要能够熟读，在真正自己真正修正行之前，要把资粮行都要能够具备，这就具备了这五法。那在五法当中呢，默学比较抉择是在戒跟忏的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花很多时间学习了，那这就到这里。四则略明五缘具足，我想这简单的把这五个需要在入修之前的资粮啊因缘呢能够具足，简单的消文完毕。好，接下来就谈到修法当中第二个大重点，就是荷五欲弃五盖啊，荷五欲跟弃五盖。首先我们看看内文，经中说离欲即恶法，有觉并有观。那底下呢当然就是进出禅等几个禅支啊，因为觉观已经是出禅的两个禅支。所谓禅法，它不像一般人认为说是离心意识修的，其实都是带着觉观修的啊，一直到二禅以上才是所谓的无觉无观， 说无寻无事。那么虽然是无寻无事，可是六意识心还是在的啊。像尤其是思心所，你还是会带动作意的啊，作意心所等，这些都还是有作用的。那么我们去修禅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离了欲啊，离了欲，欲就是我们的五欲啊。所谓无欲者呢，最正当的解释就是我们隔壁写的五欲啊。所谓无欲者呢，是指妙色身香味触，就是我们的五根所对的五尘啊，所对的五尘。那么谓之上妙者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五根上而产生的觉受，就是你根去对尘的时候呢，你取了五识分别，这谓之上妙。上妙者就是跟自己的贪相应，谓之上妙。不是说那个色尘生尘本身它本身是很殊胜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哦。是你在五根对五尘的时候呢，生起了贪相应的心所，这谓之世间上妙。那这是五欲。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恶法呢？恶法指的就是五盖，所以它底下就有讲了，离欲是赫者五欲，五欲者就是我们最后一行所想的世间上妙的，就是可意的色身香味触这五啊五层境界。那么恶法呢，是指五盖，所以赫五欲弃五盖呢，就是我们整个在戒法忏法之后呢，要重点学习的两件事情。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赫五欲弃五盖，是要在赫次这个境界五欲的境界本身呢，还是这个五盖的心啊心所呢？那这到底正确的诠释是什么？我们往下文看啊。他说言无欲者，即是世间上妙色身香味处。其实上妙我们刚刚讲是贪相应的心所啊，我们要呵斥的其实是对着色身香味处所起的贪相应的等的心所啊，这是我要呵斥这个，而不是要呵斥色身香味处，懂吗？身香味处它是一个实法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它是一个实在的缘起法，不可能呵斥令它消失掉的啊。所以我们重点是要呵斥自己应相应而起的烦恼心所。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可意的就是贪相应的色身香味处呢，常能狂惑一切凡夫。为什么狂惑呢？是你当作是真实的，当作是真实的，你把这个色身香味处贪相应的上妙之法当作是由此上妙之法啊，真实的上妙。坏于善事，善事者就是解脱事、涅槃事。我经常讲善都一定学妙了一样啊，只有涅槃是最善。如果你违反圣道、违反修道、违反证入涅槃一切的因缘，这就是坏于善事。那么你怎么样跟他修相违呢？就要了解这一切东西都是四心的变现。所以你要呵斥五欲，当然从哪里下手？从四心分别上下手，对不对？是你自己给予一个美妙可意的言辞形容，你的受想牵涉其中，所以你才会觉得它是可意的嘛啊，所以你才会贪着于它。那么于是呢，呵斥的不是那个色身香味处的五尘本身，是指五尘所相应起的心啊，所以五盖是心，那么五尘的贪相应心所也是心，所以修法都以心所为主，而不是以色法啊。所以我们都经常会遮镜啊，遮除色法，直接去看心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真正修行的一个所缘关键。若不明是过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不了解色身香味处所起的这一些是心所的过罪，是者就是心王心所、八四五十一心所的表演啊，所以这一些五欲啊升起的欲心恼乱的这种心情呢，都是四心的过罪。四心就是你自己的分别意识，所以你要呵责这个四心呢、啊，不要在那边作祟，令他厌离。则诸三禅三昧无由获得。如果没办法厌离这些欲贪相应的这个心所的话呢，你要修禅门呢、啊，你要证三昧，根本是有者是道路，没有那个道路可以去获得的啊。所以底下呢就结录，那结录里面的文哈、哦，这个整个五十页其实文比较略，我今天把这个大致论带来了，我规定功课哈、哦，你们自己回家这个礼拜去念。 我想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了。我想这一段文呢，是智者大师在读完了这个四禅波罗蜜读了大智度论卷十七四出品中禅波罗蜜啊，它的页数是第一册哈，第一册卷十七634页第一行，云和气色就开始了。啊，云和气色就开始了。为什么要各位去念呢？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那我也不想跟各位讲故事了，我想这边大概就跳过，我直接会从51页第一行开始问答开始。那么从634页各位自己去读齁，一直读。这边都讲故事。啊，那故事意思就是说，借由故事的譬喻让我们知道色身香味触的染着是这么的过患。那这边举的例子都是当时的修法的人，就是已经在修学圣道的啊，有成就的人，只是说还没有成佛，还没有就近成就哈。所以那些已经有修行能力的人，都还会受这个五欲的染着心呢，堕落。我们今天连入道都还没有入，对不对？所以如果对这些东西还不知道呵斥五欲的话呢，染着太深了，根本离修道都无缘的。那么这个呢，其中鹤味跟鹤醋啊很长，一直到哪里？一直到646页第三行啊，这段文呢，请各位自己去读啊，634页第一行到646页第三行。那下礼拜来给各位一点时间，如果有哪一段文字不是很清楚的，你们提出来问啊，或者把本子带来也都可以啊。这段我想应该读起来不难，而且很有趣才对。那么主要是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五欲的过患。所以这一段呢，重点其实不是在呵五欲，因为他没有交代出如何呵斥五欲。呵责五欲要等一下我们借定道资粮论啊，用所谓的根律仪还有政治而著，我希望用这两门呢来跟各位讲怎么样呵五欲。那么至于气五盖摆在哪里呢？摆在觉悟瑜伽啊，摆在觉悟瑜伽的这个定道资粮论里的范围当中，我们来学习。所以这一段文呢，其实是让我们知道，如果对五欲起贪，它的过患对于已经有修道的人来讲都是这么的深，对不对？何况我们今天是在家中啊，何况我们今天都还离五欲住了这么近的情况底下，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五欲的过患是这么深刻的啊。所以这样只是建立起五欲过患的一个概念啊，概念。不过我是觉得好的还是要有这个经常的思维，你一定要有一个思维的方式。所以我还是觉得有法来经常念诵啊，来帮助我们提起正念，这还是比较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学习定道资粮论的时候呢，我们一块再来学。所以这段文我们就不看了，因为它其实没有在讲呵斥的方法啊，呵斥的方法我们读定道资粮论。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51页，这就是请各位要背下来的。那段文都讲故事，前面一段文都讲故事，可是如何真正的呵责五欲的心呢？我觉得把这段文背下来就有一定的功夫了，一定的功夫了。我们所以这段文看一下消文哈。问曰：云何呵五欲？云何者就是如何 how 啊？怎么去呵责五欲呢？答曰：呵责五欲的方法呢，如摩诃眼中说。就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一段了啊，这段文我想取自于这个文字里面的啊，就四禅波罗蜜卷十七里面了。他说：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由求之不已。经常被五欲恼，那各位都没有去正观啊，这个五欲的情况底下呢，都不觉得五欲有什么坏。比如说有一道菜啊、饭啊很好吃啊、饮料很好喝啊，不会觉得它有什么过患嘛。可是问题啊，我们等一下看定道资粮论，就从几个角度来思维。比如说呢，当他还没有获得的时候，你去追求他的时候，是不是苦啊？你要花很多的功夫。追求到了之后呢，暂时以为乐，等他离开了，比如说吃得过多了。或者是呢吃完了以后呢，你又贪求不已，那个都是产生。还有呢，跟亲友之间去争执同样爱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也会破坏亲爱之间的人之间的感情。所以这些呢，种种的思维方式，我们从定道资粮论再来学习。 那么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五欲是一个恼害我们心的一个罪魁祸首，可是我们今天呢却一直不断的在追求。那到底要怎么正确的思维五欲这件事情呢？我们看看底下哈，此五欲者得之转聚，如火易心，其焰转炽，就是说它本身就有烧燃性。欲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你获得之后就满足的啊，欲的特色就是你得到之后呢，你会希望得了更多，这是欲的特色啊，欲的特色。欲的特色呢，就像如火易心，一个已经在烧燃的火堆当中呢，你如果再去满足它一分的话呢，就好像在这个火堆当中又丢进去一把那个柴火，它火只会烧得更旺啊，只会烧得更旺啊，其焰转炽，就是它的火焰呢会更加的猛烈，所以那个欲啊是蛮难填的，没有办法填平它的啊，不可能说我用过度的满足它、宠它，它就会更好的啊，五欲是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啊，这是第一个对它的观察。五欲呢，它得之转聚，所以你不可能因为满足它而会圆满的啊，没有这种事情。第二者观察，五欲无益。如狗刺吃枯骨，就是啃咬那个枯骨，枯骨本身没有味道了。那么智宗法师常常爱讲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法句经里面的意思，如狗足块，块者是石块，你一个石头去丢，或者是哪个木头呢去逗那个狗啊，哪个飞盘呢你去丢过去呢，狗的习性就会去追它，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去追求。其实它本身呢，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但是呢，我们因为习气的关系，我们会去追求。所以我们去追求五欲，其实是因为习气，是因为习气。你只要制止它一段时间呢，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好习惯的建立，其实它慢慢就会淡掉了，慢慢就会淡掉了。这是第二个思维。第三个，五欲真正如鸟进肉，就是会增加亲爱者，就是眷属之间的彼此的争执啊，比如说你爱吃这个，我爱吃这个，一家人如果爱吃的东西不一样，本身就会起争执了。乃至于如果爱吃的都是一样，也不会很好过的，因为大家都是抢吃一盘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呢，亲爱关系都会被破坏掉啊。这个是五欲的第三个过患相。第四个过患相呢，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就是好像拿一把火炬呢，会烧人自己。那么其实呢，烧燃者比喻的是什么呢？妨碍道业。我们时间同样一个时间，你可以拿来修道，可是如果你不拿来修道，你去追逐五欲，那么五欲就像是你拿了火，它本来要照亮前程，可是呢，在逆风直的火炬呢，你会先受害啊，你会先受害。所以五欲呢，它的过患相第四个是这个，一二三四，第五个。无欲害人如见恶蛇啊，就是好像踏到蛇，蛇就会反咬你一口啊，反咬你一口。其实我们在讲观蛇，经常就是喝睡眠的时候，我们会想象自己的四大如四条蛇住在身中，你天天抱着这个毒蛇睡觉，对不对？他哪一天反咬你一口？我们看很多住院久的病人呢，都会得褥疮，有没有？你睡太久啦，翻身没有翻啦。你不会身心得到好过的舒服的感受，其实就会让我们觉得四大不自在。你宠他，你给他躺着不去劳累他，难道身心就会比较好过吗？尤其各位不妨如果有打坐经验的话呢，你去了解一下，你把上身打直哦，七支做法，肩放平，头放松，这样做，你个人比较一下，跟你斜一斜躺啊，你的姿势啊，去比较一下，哪一个能够做得久，还是正直而做能够做得比较久。斜躺暂时好像感觉比较 relax 放松，可是做不久，一下子头歪眼斜，脖子酸腰痛，都会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做的最舒服的方式还是正直而做啊。所以你去宠这个色身呢、啊？色身的四大的万蛇啊，那个毒蛇啊，最后还要反咬你一口。它不会因为你宠它、照顾它，它就会给你好过。四大是一种不自在心的东西，这是如见恶蛇的思维方式。五欲如实 无时如梦所得，它只是暂时支持我们这一期报生的相，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毕竟因缘到了话，我们也必须要弃舍掉的。所以呢，应当观身如梦所得，就像梦里面的那个我一样，梦醒了，它毕竟也是无所有。所以你在梦中为它所做的任何一点的装扮，都是什么？都是虚妄，都是虚妄。这是第七个观察了。最后一个观察是无欲不久亦即假借虚余，就像是向四大借来的。其实呢，外四大内四大，我们只不过是借外四大，借饮食为缘变成内四大，这就是假借虚余。经常要这样子看，我们今天的色身是从外四大借来，经由饮食的转换而变现出来的，这就叫做假借虚余。我有个最好的比喻，就是说我们昨日的我就在今天的马桶里面嘛，对不对？你看看马桶里面那个会臭的那个东西，就是昨天的我以为的色身啊。那明天的我还没吃进来嘛，对不对？在餐厅里面啦，在我们的冰箱里面，你去看看那些东西，放久了就烂了，就臭了。所以我们都是借外四大业，借饮食为缘转换成我们的色身的。所以你向四大借来的，有什么好去觉得用什么东西来长养它是觉得比较美好的哈、所以用这样常常来观察，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太讲究啊。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那看各位的喜好，如果你觉得把这段背起来，每一个思维自己管用的话呢，让自己可以对五欲的追求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易要啊，不是那么易要，那你可以把它背下来。不然呢，底下还有一段禅经中记啊，我是也很喜欢那一段文，那段文几乎也就是观身不净里面的一个啊。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常常观自己的身体色身，就像是行动厕所啊一样。我们看后面那段文。那么持无欲法与众生同有，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为欲如仆啊，是好像变成五欲的仆人一样啊。你一直要照料这个色身嘛，所以我们今天呢，活着的时间，你是要来修道呢，还是要当五欲的奴仆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嘛。所以作此比喻，堕对三途啊，最堕三途。如果你今天呢，任由这个色身呢来奴役我的身心的话呢，你就一定跟三途结缘了。我今天修禅，复为障蔽，此为大贼，当即远之。今天我要修禅，还一直不断的被他障碍住呢，你今天就应当知道，要去修禅的出门，就应当要去呵斥这个五欲，要积极远之，要远离被五欲系缚的所有障碍啊，所有障碍相。那么底下呢就有禅经啊，里面的偈子：生死不断绝，生死是六道的轮回，谓之生死啊。其实生死者，我比较喜欢去观察我们的寿的转变啊，我们苦乐寿的转变就是生死